若主耶稣
Amen
花学在接近我们
Amen
下午的时间还奉献给主
Amen
主耶稣
Amen
花学接近
是
花学涂抹
是
主啊叫我们弟兄灵释放
是
花学满了你的膏油
是
主啊叫膏油涂抹们不但说话的
是
听话的
是
让我们都能够接受你的负担
Amen
主啊得着你的说话
是
就主赐给我们听话的耳朵
是
我们都愿意向你敞开
是
祝福我们这段时间
是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是
主啊祝福这段时间
是
祝福我们都有一个受教的耳朵
是主啊
开通我们的耳朵
是
使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
是
主啊使我们众人今天都在这里得益处
是
主啊也让你的身体得益处
是
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
是
主啊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是
主啊使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你
是
主啊也祝福弟兄的口
是
主啊他的说话出于你的心意
是
是为着你的建造，
是
赞美你
，Amen。
是主啊，我们赞美你，
是
主啊，保守今天下午的时间，
是
Amen。
主啊，请你开通我们的耳朵，
是
把你的话语接触到我们里面，
是
主啊，感谢赞美你，
是
Amen。
好，主耶稣，主啊，
是
主耶稣，
主啊
，Amen。
是
主
啊，
我们
是
渴慕你的话语，
是，
是
你
是
要
通过
我们的
弟兄，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主日下午的交通都是跟我们的意向是基督与召会有关系的，虽然我从不同的方面在来交通，那么其实都跟我们的认同，我也提到就是基督是生命，召会是生活有关系。那么今天下午我想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哈，我要跟你们交通到这个特别，当然基督是生命，这个是我们个人方面的，当然跟我们团体一方面也有关系，但是召会是生活，特别是讲到我们团体的一面的，我特别有负担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这个我们怎么样认同这个怎么样落实这个召会是生活。召会生活不光是就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有小派聚会或者是教会性的聚会，这个当然是，但是呢怎么落实哈，这一点我今天下午很有负担要跟你们交通。那么其实我们差不多每一次都提到这个，就是圣经中心的负担就是基督与召会。那么今天我要从这一点来说，其实这一个中心的负担是从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的啊，甚至一开始其实就讲到基督与召会。一般来说哈，我们以为这个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但是我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哈。你们知道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造人的时候，他把造人的目的就很清楚的说明了。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啊，这个他们呢，这是换句话说，神造的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人，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乃是一个团体的人。这一个团体的人，在这个团体的人啊，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里面就说到，这个神造人是有男有女，所以神造的这个团体的人是一对夫妇啊。然后呢，到了第二十八节就说到，神就赐福于他们，说要生养 众多，遍满地面。那请你们注意哈，今天我要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你们很多从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这个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哈，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当然是时间上的延续，我们提到过这一点。但是我今天要特别从这一个观点来说，生养众多不是啊，请你们注意哈，不是一胎制可以成全的。换句话说，这个生养众多需要这个人口的这个增加率是正面的、正数的，要懂我的意思吧？假如这个人一胎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话，这个人口就不会增加的。人口不增加的话，就不能够生养众多。其实我说好像说的轻松一点，印度所以人口超过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行一胎制。这个，所以这个神的这个造人的目的呢，是要人生养众多，在时间上有延续。那另外呢，是遍满地面。我因为跟你们讲一点，这个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遍满地面，特别我们今天活的这一个时代，是一个移民的时代。这个所以世界越来越小，人口的这个移动这个更加多。你要是活在200年以前，若是在中国一个哪一个村庄生长死都在那一个地方，可是今天不然。我那天读到一件这个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我不是在这里要你鼓励你们出去宣教，但是呢，他讲到这个印尼的情形哈，你看印尼是一个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印尼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人，除了这个印度、中国、印度和美国以外，这个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那第四多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个在印尼的这个2亿多的人口当中，华侨是中国人啊，大概是2000万 ，OK。那这个怎么算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大概8%的人口在印尼。从前我以为只有还少，但是最近我读到这一篇文章，他是说有8%是中国人，那么所以有2000万。但是这篇文章他讲的这个重点在这里，他说从1965年，那就说50年以来。1965，今天是2014嘛，已经50年了，印尼不准有华人的学校，不准有华人的教育。OK，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这样，老一代的呢是讲中文的，下一代的呢不晓得是讲什么文，因为印尼嘛是印尼文，原来嘛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荷兰的殖民地是讲荷文啊，那么所以下一代的呢，也不会讲中文，因为已经50年没有中文学校了啊。家里面可能讲一点，但是那个不够用的啊。那么这个在学校里面大概是学印尼文，或者是我想荷兰文啊，爪哇是印尼文了，就是他们印尼的话了，印尼土话。但是呢，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是用英文的，我不晓得他们加卡塔那个训练他们是用什么文，
用英文
啊，是用英文的。OK， 所以你就可以看起来他们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形。那么，但是他的点在这里，这个点不是在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华人，近年来从中国大陆移民去的，听说有几十万，有好几十万啊，这个可能还不止，因为他是所以这些去的华人啊。是大部分都是中文的，就是讲听得懂国语的，所以他这个整篇这个文章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华人中间需要有人去传福音等等。OK， 那这个点我不是今天不是要鼓励人去印尼传福音，因为印尼这个国家它是这个世界上回教回民最多的一个国家。他因为他是世界上第四大的人口嘛 ，OK，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啊，叫我里面也很有感觉。我这对于印尼的华侨，这个我们不能够不为他们祷告等等，我们对他们有负担，因为现在那个像那样的一个国家，他这个语文是这样，就是在2000多万的华人当中，老一代的们是懂中文的，新一代的们不懂中文的，新一代们又学印尼文或者英文， 别的地方，台湾或者别的地方移民去的不多，中国去的移民很多，有好几十万，早来说 OK， 所以换句话说，这都是遍满地面的情形。这遍满地面就是人不只是住在一个地方，人就遍满地面。那么这个，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交通的还不是这一点，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人能够当然为着他的旨意能够彰显他，能够代表他。从另外一面来说，神也要人，因为我们受时空的影响，这个时空的限制，所以呢在时间上需要有延续，在空间上需要有扩展。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神在人里面造了一个群聚的本能。今天我要从这一点跟你们开始讲，这个群聚的本能是非常重要的哈。群聚的本能，那换句话说，我们也有听见过这个说法，就在世界上也有这个说法，神这个人不是一个孤岛，人不是一个孤岛，我们都需要跟人在一起的，我们都需要跟人在一起的。那跟人在一起，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出生在中国嘛，就是在中国，现在在美国嘛，就是这个，我们也需要群聚的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我们必须是群聚，不光是有这个群聚的本能哈。而且我们都有这个归属的需要，归属的需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换句话说，神造了我们，当然我们前几次提到了神造了我们有寻求神的本能哈，神造了姊妹们有那个特别的母性的本能。那么上一个星期我们也特别交通到神造人有那个求知的本能，这个都跟神造我们这个人有关系嘛。神造我们有灵有魂有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看见圣经给我们有那个清楚的这个说明，神造人是有这个三部分。那么造这个人三部分，我们不光是在这里把人解剖一下，把人分作这个三部分，这个人有灵有魂有是有体，说出神造人时候就有一个本能。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今天说为着神的旨意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三部分都非常的，当然灵非常的重要，因为灵说出神有那个人有那个寻求神的本能。那么这个其实这个魂，这个魂和体这个方面，这个讲到这个母性的本能跟这个都有非常的关系，我今天不再去重复。那么从另外一面来说呢，神造人啊不是单独的，神造人是一个团体的人，神要这个团体的人来彰显他，在这个团体的人来彰显他的时候啊，都有那个群聚的本能。这个你晓得，这群聚是神造人的本能，没有神做到这个是一像一盘散沙，人其实不是愿意成为一盘散沙的，人是希望这个是因为神造人给人有那个本能嘛，就是本来就有那个能力，就是希望跟人聚在一起，不光是跟人聚在一起，那么当然这个聚在一起有很多的讲究，有他需要的沟通，需要这个交往等等 OK。 那么这个呢就要看他这个能不能够 compatible， 能不能够适应，能够相称。那么所以呢这些都是你晓得，这个讲到群聚啊，讲到归属啊，这个通通和这个人际的关系的建立是直接有关系的 OK。 好，那我形容一点给你们听啊，但是这个群聚跟归属，所以你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这个他们嘛，就是群聚的 OK， 也有归属。那么现在我再给你们讲到这个第二章。好，那么神造了人以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吹生气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然后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在我们交通婚姻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多了 OK。 那我现在再往前讲一点，那么神就把那个他说这个神死人沉睡啊，然后从他的这个 这个身上取出一条肋骨来，把那个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然后就把这个他所这个建造成的这个女人啊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说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要称她为女人。 OK， 那这是很好的，一直是很好啊。但是下面有一些圣经是非常的特别，这个第二章二十四节非常特别，他说因此是什么意思呢？因此就是承上接下的嘛，因为上面说了嘛，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要称她为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真是有意思，你晓得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 OK， 生养众多嘛，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你晓得这件事情哈、啊、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情，这句话，这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堕落以前讲这个人要离开父母哈，请你们注意，我从来很少注意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这一周来我特别想到这件事情，是在人堕落以前神就这么定规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晓得这一句话第二十四节这一句话，保罗在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就引用了这个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请你们注意，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是在人堕落以前，人堕落以前他引用了这句话是怎么引用的呢？他是这个引用了这句话以后啊，就是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受圣灵的感动，他加了一句话。你要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可是他引用了完了以后他就加了一句话，加了三十二节，第五章三十二节，这个是他受圣灵感动，这个是圣灵的带领哈。他下面怎么说？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 OK， 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与召会说的。 OK， 所以你看这个，所以那个是我们刚刚我说了，我们这几次一直交通，我们中心的负担就是圣经整本中这个中心负担就是基督与召会，因为从头开始就是讲这个，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开始就讲到这个群聚的本能，这个他们嘛，他们，这他们是谁呢？他们当然是指那一对夫妇说的，男女夫妇说的，但是也不光是说男女夫妇说的，而且是要将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他们啊就是这个召会的开始。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召会嘛，就是被召出来的这一班人。但是召会这个在神的心目，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召会不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OK， 这个当然我们说召会嘛是从世界里召出来，但是其实在人没有堕落以前神就有了那个观点，而且不光是有那个观点，我告诉你真是有意思，他在那里他特别加上那个第二章二十四节，我们等一下要来看这个二十四节，这个二十四节什么呢？就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父母是神老早就定规的，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这个神，这个年轻人不愿意离巢不是神的旨意。我等一下跟你们讲这个原因，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 OK， 好，那么所以你晓得这一个人的这个有群居的这个本能，有归属的需要，这个归属的需要还不只是在自己父母的家里面，我必须要给你们看见，必须的。我上次啊 这个交通到诗歌的时候，介绍诗歌的时候啊，现在我要插出去讲一点，因为这个我要把今天这个负担带出来啊。那么上次我看三周以前，我交通到你介绍诗歌的时候，我从这个诗篇讲起，我特别讲到这个可拉的后裔的诗篇啊。那么你们还记得我讲到可拉这个后裔的42篇和84篇，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跟你们再要讲一点，因为我上次讲可拉的时候啊，我没有，其实我是我准备了那个经节，可是我没有读，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读一下，我要先给你们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现在我们先把那个可拉那个关系先把它定位一下哈、啊，定位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哈，你们这个你们哪一位找到了哈，我就让你们读这个，先读第16节啊。
定位
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格辖、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
OK， 所以利未在这里有三个儿子是吧，老大叫这个大的是格顺，第二个是郭霞，第三个是米拉利。好，然后第18节，
格霞的儿子是安南、以斯哈、希伯伦、乌杰，格霞一生的岁数是133岁。
OK， 所以利未有三个儿子，这第二房呢就是郭霞，郭霞呢有1、2、3、4个儿子啊，大儿子叫做暗兰啊，第二个儿子叫做以斯哈。 OK， 好，那么请你们读20节。
暗兰就是他父亲的妹妹耶基别的姐媳，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
OK， 所以啊，利未的大房这个二房是歌侠，歌侠的大儿子是暗兰，暗兰是生了谁呢？生了摩西和亚伦，亚伦和摩西，那是吧？然后请你们再读这个第21节，下面一节哈。
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以弗雷、
以基利。OK， 我觉得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个利未哈，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呢有4个儿子，是吧？然后这个孙子当中，老大大房呢就生了亚伦跟摩西，二房呢就生了可拉，所以可拉跟亚伦跟摩西他们是堂兄弟，是吧？是堂兄弟，他们是血亲。OK， 那么所以在这里你看啊，这个但是在整个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你就看一下神带领他们出来以后拣选的这个利未的支派，只有亚伦的家才是可以做祭司。 OK， 那亚伦的家就是他第二房里面的大房那个大儿子亚伦那一家才可以做祭司，那个二房里面的二儿子那个老大是可拉，不可以做祭司，只能够做利未人的服侍，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才背叛的。 OK， 他们才背叛的。但是呢，虽然当然背叛，我上次提过，在这个民数记第16章，我们或者看一下民数记第16章，我要把这个讲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诗篇第84篇比较有意思哈。民数记第16章，好，你们看这个第1节就可以了哈。
利未的先生，
歌下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胆、
亚比兰、
以彼得的儿子安带着人来。
Yeah， 所以他下面就讲到这些人嘛，他们就起来就埋怨了，就背叛了，说为什么只有亚伦的家可以服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他们受到了审判。 OK， 所以可拉的后裔啊，就是可拉自己因为背叛的缘故，所以受到了审判。但是，在民数记第26章11节，
转达
OK， 所以不是可拉的全家通通灭亡了。OK， 所以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哈。所以把他的家谱简单的读了几下这个几节，那么读了以后，你就现在可以懂得可拉的后裔他们的这一个心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假如再来看读这个诗篇第八十四篇的时候，我只要简单的跟你们这个提一下可拉的诗篇第八十四篇啊。八十四篇啊，我们或者就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八十四篇。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荣耀，向活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两座坛那里，连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着爆竹之窝。
好，其实我们应该读一下那个题目八十四篇，你们要
可拉子孙的诗，
要与歌咏唱，
儒家的
有家
事。 OK啊，所以你看这首诗篇是教育灵长的诗篇啊，教育灵长的诗篇啊，这是可拉的子孙。那么可拉的子孙呢，他怎么说哈？你看啊，可拉的子孙啊，其实他就是这个因为背叛受神审判者的后人，是不是？但是背叛，因为他们背叛的缘故，我们刚刚稍微读了一下嘛，那个民数记十六章，因为背叛，所以受到审判，受到神的审判。这神审判以后，这些后人，但是后人神有怜悯，没有叫他们都死掉。OK， 我们刚刚读了，可拉的众子没有死。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啊，等到他这些后人，等到写诗篇，八十四篇的时候，我那天提了一下，这个差不多是主前1500年，所以是3500年以前的。3500年以前写，他那个时候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你要看他，你要读这个整个诗篇这个心情，他不是一个被弃者的心情，不是一个被弃者。我那天讲到这个领养的问题，领养的人啊，心态都不大正常。为什么缘故？他是从小被弃的嘛。OK， 那么可拉这些后人都是那个他们的祖先是受了这么严重的审判，可是他们没有那个。他觉得神有怜悯，神没有叫他们都死 ，OK， 神还愿意接纳他们。你要知道，他写这篇诗篇的这个心情啊，是何等的迫切。为什么缘故有这样迫切的心情呢？就是因为神造人有那一个归属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虽然你晓得可拉的家，我刚刚读了一下他的家谱，主要我的点是这里，他们本来是利未支派的嘛。他们都是利未支派的嘛，他是利未的曾孙、狗儿子、孙子等等。那么他有那个，虽然他们的祖先可拉背叛，受了审判，直接落到阴间去，可是神还是有怜悯他们，让他们啊还有那一个被接纳的那一个心情。所以他们那一个呼吁哈，你可以这么说，他像做神的一个呼吁，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一点这个，还是愿意哈，这个那个归属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愿意回答神的家。好，那你要看他下面怎么讲啊。他说，我炫目刻想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两坛之间，麻雀为自己找座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座爆竹之窝。好，这个两坛之间这个字，和合本是把它翻作在你祭坛那里。其实这个两坛是翻的对的，因为这个达比的英文的翻译是用多数的 ，alters。有两是复数的，所以在这里这个两坛，你们是看恢复版的那个注解是对的了，就是在圣殿里面有两个坛，一个是铜祭坛是在外院的，一个呢是在金香坛。你看这个金香坛，哎，我今天下午没有时间跟你们花太多时间讲这个金香坛，因为我要很多别的要讲的。这个金香坛是很有意思的。金香坛，你若是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不光是叫摩西该怎么造这个金香坛，而且他告诉他摆在什么地方。 这个金香团的位置很有意思的，它是从出埃及记来说，它是在圣所里面，在圣所里面有三件这个东西，一个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一个是这个灯，这个金灯台，这个是点灯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金香坛。这金香坛在那里呢，视为做点香。这个但是这个金香坛啊，你要是读到这个希伯来书，OK， 你这我们读一下啊，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章还是第九章？我看一下希伯来书。呀，是第九章啊。这个我们或者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呀，
这样，
第一节一切有敬拜的章节，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一面房的帐幕。头一层叫圣城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面帐幕还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坛和四面包包金的约柜，因为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所以这个记载在这里和那个出埃及记的记载不完全一样，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金香坛，金香坛是在圣所，但是这里呢，金香坛是到了至圣所。但是个点就是哈，这个点就是，当然这个一方面，这个整个圣殿的那个 set up 那个陈设，其实跟人的三部分也是很类似的哈，外院相当于我们的体，那么圣所相当于我们的魂，那么至圣所相当于我们的灵。但是这个点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圣殿里面的这个帐幕，这个幔子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了。OK，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金香坛在旧约的时候，一面来说是在圣所，但是当时在新约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至圣所。但是个点是这样，点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你晓得，在我们的经历上来说，我们要进到圣所，知道进到至圣所是不难的，不难的，因为那个幔子已经为我们裂开了，这个又行又活的路已经我们打开了。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那个，我要讲的点在这里，我讲啊，这个可拉的后裔在3500年前，就是主耶稣来1500年以前，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看见，一个看见什么呢？他就有一个渴望，因为他知道神造了人，给人有那一个群聚的、有归属的那一个需要啊。那么所以他这个虽然他的先人啊，这个可拉背叛，但是呢还是神有怜悯，让他们啊能够有这个归属感哈。所以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两个坛之间，这个同祭坛一般的这个在预表上来说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 OK， 所以一面来说我们的认同是和主耶稣所成功的救赎有关系，另外我们的认同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金香坛那里。这个金香坛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说到那个金香坛啊，那个香啊，就是圣徒的祷告。就是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跟神有交通，我们可以带到面前来，这个跟他有这个献上我们的祷告，跟他有恢复这样的交通。所以可拉的这个后裔啊，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就看见说啊，不但是他们在神的家被接纳，而且他们跟主耶稣所成功的救赎有认同，而且他们完全可以跟神的这个交通可以有恢复。OK， 这一点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缘故呢？他在这里用这样的形容哈，他说 在你那个两潭之间，在两潭那里啊，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这个燕子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形容说法哈。因为这个麻雀啊，在百鸟当中是最贱、最没有价值的。这个圣经里面用麻雀这个来形容，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个马太福音的我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呀，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他这么说的哈。这个第十章二节啊，这个两只麻雀哈，你读一下啊，你读一下。
是有印象，刚好今天早上在读这个。
嗯，好好，但是我要跟你们读另外再读一下，你先读这个。
是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没有你们付的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哈。这是一处的啊，你再读一处，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
五只麻雀不是卖两个铜钱吗？在神面前一只也不会忘记。
OK。
就是连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是，你看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说，两只麻雀
不是卖一个铜钱，
买一个铜钱。那么，但是路加福音是五只麻雀
卖两个
铜钱，就是换句话说，第五只是 free 的，是不是？懂我的意思吧？你们若是去看那个铜钱，是这个最小的币值了，等等，反正是两只麻雀才卖一个铜钱，是一分。你晓得这一分现在没有用，这几乎不要用的。这个，但是呢，五只就卖两分，所以就你卖四只嘛，就加一只，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很不值钱的。他说，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居所，连这么不值钱的，连这么不值钱的。还可以这个找到一个房屋，可以，你想是找到房屋啊，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找到有一个地方可以栖身的。
Amen。
你懂吗？这个栖身，这个它不然它没有地方住的。麻雀不像老鹰，不像别的，它是很没有价值的那个。但是呢，在神的居所可以找到这个栖身之地，找到一席之地，找到一席之地可以栖身。这在台湾，你晓得台湾形容那个住的地方，最小就一个榻榻米 ，OK， 一个榻榻米。这个麻雀在神的居所都可以找到一个榻榻米，一个榻榻米就是一个人，就是两尺宽、三尺宽，那么这个六尺长那个。那么，那当然不光是如此，他说这个燕子可以找到抱雏之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英文讲 where he can lay his her young, where she can lay her young。 这个燕子啊，这个就是天母，我在找那节圣经，我没有找到。这个燕子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它是这个，它是繁衍无情的一种鸟。
是，
燕子是繁衍是无情的。这个它是一个很背叛，没有情的哈。但是这个燕子就是在群鸟当中，燕子是一个不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好的鸟，它是一个没有情的鸟，繁衍无情的鸟。就是一个燕子，它也可以在那里把它的小鸟在那里长大。我就想起来，燕窝嘛，就是燕子的口水，是不是？但是燕窝它是造在很高的地方，是在印尼还是什么地方？他们燕窝就是在高巢，它那个其实并不是为着它巢用的嘛，是不是？是不是为着养小燕子的？是用喂小燕子的。那本来那样，它这个燕子啊，它这个在神的居所，麻雀找到房屋，燕子找到抱雏之窝。你晓得这个话真是好，为什么缘故呢？这些是一些背叛的人的子孙写的，他是可拉的后人嘛。可拉的后人，可拉是个背叛的人嘛。但是可拉呢，他虽然是背叛呢，神的怜悯 没有叫他的儿子仲子死掉，所以还有他的后人。所以这个后人在写的时候，他们有那个归属感啊，有那个归属感。不但有那个归属感，而且他觉得说，在神的家里面啊，我还可以给我的小燕子带来，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同。这个我必须告诉你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在这个我那天特别交通到我们怎么这个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啊。你记得我那天跟教宗，这个教宗我们的下一代啊，这个就说要他们不要自卑，让他们不要自傲，所以没有那个 PKS 的问题。我那天跟你们交通到那一点，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啊，这个做父母的要有这样的心态。为什么缘故呢？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在神的定规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他就已经说到了这个，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保罗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加上这一句啊，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出基督与召会说的。 OK， 所以在这个讲到基督是生命，召会是生活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见做父母的必须要有一种心情，愿意孩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OK， 这个我从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个与妻子这个离开父母是在神在创世纪第二章人还没有堕落以前神就定规了。OK， 那为什么今天我要跟你们交通这一点，这个为什么？你晓得我们在神主宰的安排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父母生家庭里面出生的。OK， 这个在中国的过去的社会里面，你晓得这个中国是家庭制度、家庭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因为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从前所在的一个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里面嘛，就是住在农村的多，而且呢。大家庭的多，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农业社会了。今天不光是我们处的不光是农业社会，不光是中国如此，不光是美国如此，现在可以说，当然了，因为农业的这个生产很多，所以差不多没有家庭农场的，都是大规模的，而且呢人口都是搬到城市里面去。 OK，搬到城市里面去。我之前还要讲到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有关系，我们怎么样使这个召会式生活的落实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很有关系。那不光是这样哈，这个社会现在是工业化了，工业社会，那么而且城市化了，人都住到城市。你晓得现在这个 mega city 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不光是重庆是当然那个区域的问题，重庆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吧？有3000万，是不是3000万？重庆，中国的重庆恐怕也超过3000万啊！
像郊区，
恐怕不止哈，3000万。那么你去看那个墨西哥市也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它这个墨西哥市大概有1500万以上。这个我形容一点给你们听啊，我们出去旅行，你要知道这个现在我们住的这个时间，墨西哥这个市啊，我形容一点给你们听，它是大概是墨西哥整个墨西哥国家的人口1/4，就住在那个城里面。它是一个盆地，那个盆地啊，这个现在大城市这个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等等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大的，它这个就要抽水，从地下抽，所以墨西哥是一年往下沉几寸，一个地方一直往下沉，因为什么？地下水都给它抽光了嘛，所以那个问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这个还不光是如此，你看世界上现在你去看这个大城市，我记得50年以前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世界上超过1000万的人口的城市很少，大概除了东京跟这个柏林或者伦敦或者是上海，没有几个地方。现在几千万的就比比皆是，从那个所以这个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家庭变小了。是小家庭了 ，OK。所以呢，这个啊，那么引起有一些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弱了 ，OK。 一般就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注重家庭的，这个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弱，这家庭越来越弱是有很多后果的。那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讨论社会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跟你们提到这一点啊。那么另外呢，当然这个因为城市的关系，经济的这个需要，很多是双亲的家庭，那么很多双亲的家庭就引起家庭里面这个摩擦这些问题。那么当然我不要去提这个离婚率的事情，那是怎么高。那么现在单亲的家庭人数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社会上的问题啊。这主要来说就是家庭，整个家庭的结构越来越弱。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是这一点，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就是即便在最正常的最理想的家庭，你说哎呀，我希望我们能回到前一百年中国那个农业就是即便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最理想的最好的一种情形之下，家庭里面带领下一代仍旧有缺陷。这里面，哎呀，朱弟兄，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哎，这个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为什么缘故呢？神造了人以后，神在那里要他们嘛，要他们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这一个情形之下，神造了第一对夫妇，建造了女人啊，然后那个亚当很满意的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人要称她为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的。”因此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OK， 换句话说啊，这个我要很当心我怎么说法哈，因为甚至于在神所主宰的定规的家庭里面，我们还是需要长大，需要离巢的。OK， 或者让我用另外一个说法哈，我昨天我有说过这一点，但是我今天下午特别跟你们提到这一点，我也提到，你晓得在神这个没有堕落以前。神没有堕落以前啊，在人没有堕落以前，神造了人以后，人还没有堕落以前，那个时候唯一的人际关系所提到的不是父母，是夫妇，在创世纪第二章 OK 提到这个夫妇。那而且我也提到说啊，在神所定规主宰安排的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没有选择的，你的父母是谁没有选择的，你的兄弟姊妹是谁你没有办法选择的，而且有几个兄弟姊妹你也没有办法选择的。 OK， 为什么缘故哈？你想一想看，想一想看，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在我的这个认识里面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这个神所定规的第一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个人际关系就是夫妇，神给人有选择的，是不是？OK，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人没有选择的那个家庭的关系里面，还是比较，我用比较这个话来说，比较暂时性的。人必须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在那一个人的那个正确的选择里面，开始建立人际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在父母的家庭里面啊，在父母家庭里面，实在说起来，不太需要建立人际关系，不太需要建立人际关系。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你晓得，一个当父母有孩子的时候啊，那当然是一直沐浴在父母的爱当中。我那天提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父母的，应该把孩子沐浴在他们的爱当中，但是在那个。爱在那个沐浴的爱里时候是无条件的，是无条件的。那么，而且当然是为着培养他们，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沐浴的爱当中能够长大。但这个时候啊，对于他们经历魂的救恩没有太大的帮助。你们原谅我说这个话，差不多。就是在最正常的理想的家庭当中，孩子们在那个父母的关爱当中 多半是自我中心的。OK， 那这我刚刚这么说，就连那你用，既然是这样，那到现在这种家庭关系，那就更加不要去说了。OK， 所以这个从小这个孩子啊培养的，从心理上来说，心思上来说，差不多都是自我中心的。因为什么？因为做父母都是给的嘛，做父母给，所以就不要孩子给，只要孩子受。OK， 那么当然，这个，哎，我知道，我看见了很多很多的情形。这个做父母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很爱孩子的，很正常的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你说基督徒家庭从小就教孩子不要自我中心，还是大部分还是培养他们的己，哎，培养他们的己。那么这是一方面哈，这个在心思上，这个孩子们大部分是自我中心的，包括在基督徒家庭之内。OK， 所以他们需要离巢，但是不离巢的话，他这个很难脱离这个自我中心。OK， 当然，其实这个所以结婚是一个最好的这个第一步，你晓得，结婚的这一步啊，就是说你要帮助能够做一个舍己的人，不是说自我中心，还不光是如此啊。让我再形容这个，我形容这个三方面，这个关于魂的这个三方面，在心思上来说，都是大部分以自我为中心，在情感上来说。在我所一般所观察到的，很少父母的教导孩子们，这个得着这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件事，这个得着这个福气。OK， 为什么缘故？因为做父母都是给的嘛，都是给的。但是父母可以说对孩子们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这方面，特别我对于这个服侍年轻的一代，我有很重的负担。你要晓得，我们必须要帮助这个孩子们从小在家里面缺乏的那一些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有一点补课，要给他们有点补，不要再去加强那些弱点。OK， 不要再加强那些弱点。这个因为他这个第一心思上面就是自我中心，这个孩子们自我中心，特别那我上次形容过的一胎子更加麻烦，一胎子特别麻烦。那就是有几个的，那现在因为家庭小了嘛，从前假如孩子多的话，那还要彼此顾到一点，现在只有一个两个都是宝贝的，那么就不大顾到，不会顾到别人的，那父母也对他们没有要求，那么然后呢就不会教他们。你原谅我说哈，很多这个孩子们，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吃亏。你晓得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的心态是这样，是宁愿我负人，不愿人负我。你包括基督徒在内，你不要说哦，基督徒不一样 ，no， 我看见好多基督徒家庭都是这样的。OK， 所以这个当然一方面来说，做父母的那种爱儿女的心态是那样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必须看见以后出去是个大问题。你想到你想，假若他们真的以后要进到婚姻、职场，包括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之家，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办。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做父母必须要有一点，这个父母要告诉他们哈、啊，要告诉他们、啊，这个两坛之间，麻雀可以找到房屋，这个燕子可以找到抱雏之窝。抱雏之窝什么呢？你要有个认同，认同什么呢？你需要经历救恩。这个认同就是一个是同济坛，一个是金香坛。不要光是为自己想。OK，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包括基督徒的家庭在内，因为父母太关心他们的孩子们，所以都替他们决定，替他们代劳。你晓得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下一代我们养出来的下一代，他没有办法运用他的意志的，没有办法运用他的意志的，那没有办法运用他的意志啊。这个点是在这里，这个点就是说，反正大事情嘛，父母都替他们做了决定了 ，OK。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大事情这个决定的重要是在这里，这个整个他的价值观和他的优先次序观啊， 都是应该从小就种到他们里面去的。那么而且你要让他有机会练习做决定，你晓得这个做决定很重要的。他假如不会做决定的话，这个你长大了以后怎么办？他面对一些实际的情形，他不晓得怎么下手，他不晓得怎么做决定。 OK， 这个当然从婚姻的事情上，这个你晓得从前我也讲过，讲到婚姻的时候说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有一点好处的，就是因为这个当时嘛情形当然跟现在不一样，那现在你都要他自己决定，他根本就拿不住主意。特别我们看见在教会中特别年轻的弟兄们，哎呀，他们这个决定真是这个下不了决定。这个所以一方面做父母的需要啊，从小虽然一方面是爱他们，一方面是这个什么事情都替他们做，一方面呢什么事情都替他们决定，代劳，这个父母代劳的太多，代劳，你晓得，代替他们这个劳。那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的确是你一直让他住在家里不离巢的话，没有办法的，他不长大，永远不长大。你晓得那些Mommy's Boy， 那真是难哦，这是难。这个，你晓得。所以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要让他们出巢。我跟你讲这个利未记，是不是生命记三十二章？这个有时候逼着要他们出巢，但出巢的时候你要给他们有一点原则上的帮助，就是说要在两坛之间。这个同济坛和金香坛。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有时候跟儿童聚会的交通，儿童聚会服侍的和青少年服侍的和家长们的交通，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家长们必须要有这个配合，这个因为光是在家里面，这个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情形，对于孩子们从小性格的培养上，很不容易。这个光是父母能够这个在家里面还是做得不够，还是做不到，所以需要在教会生活当中，因为孩子们不能够，他们有这个群体的可能嘛，他们也有这个归属的这一个需要嘛。所以好，那么我现在特别要提到在这个三方面，这三方面就是这个在心思、情感和意志方面，做父母的跟做服侍的该怎样帮助他们。 OK， 我不是光这里讲了问题，你把问题摆出来，没有答案是不行的。 OK， 所以在这一点上哈，这个我要读几处的圣经。那么在心思方面，我们需要这个从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来看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们谁找到了可以读一下哈。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很熟的两节圣经啊。
所以弟兄们，
借着神的怜恤，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
不要模仿这世代，
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全诚的旨意。
OK， 那么。当然第一节我们常常都听见说是把小身体摆在大身体里面，其实这个就是召会的生活嘛。这个保罗劝这个在罗马的圣徒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圣别，讨神喜悦的活祭，那么这个就是把小身体摆在大身体里面，就是过召会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跟人群聚或者归属的这一点。但是他下面就说了哈，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而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你晓得，特别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一个时代，我今天下午特别要跟你们交通这一点。你晓得，我们所处的这个二十世纪时代，可以这么说，请你们注意哈，我要这么说，可以说是受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影响最厉害的一个世纪。 OK， 这个从这个 我们若是看一下这个近代的历史，这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清楚的。这个从1917年开始，当然是苏联的革命就带进了那个共产主义，一直到1990年苏联这个解体。但是我还不是说那个，这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光是欧洲，不光是东欧，苏联和欧洲，1945年以后，这个甚至于西欧，也影响到这个北美，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影响，社会主义的影响 ，OK。你说，哎，朱迪兄，你为什么要讲这个？啊，这个很有关系的。为什么缘故呢？其实哈，这个社会主义呀，社会主义跟这个群聚、跟归属的需要有非常的关系。你晓得这个，其实社会主义或者你说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其实它这个原则上是差不多的哈。它这个完全是源于这个早期教会。在那个《使徒行传》第4章那个凡物公用开始的 ，OK， 你晓得那个这个在那个早期召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因为当时那个情形，所以很多人这个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他们那时候过召会生活过得非常的好。这个白天每一天在家里在殿中聚集，有小盘的聚会，也有家庭的聚会，但有需要嘛。你有需要，有需要怎么办呢？就有一些就有是有资产的拿出来，有些没有那么也来，大家一起凡物公用。那么这个凡物公用，其实在那一段时候，就是那个几节圣经，从《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7节，就是那么六节圣经，就是六节圣经，那个恢复版上面说是积极的一面。非常的好，大家过得非常开心。但是没有多久，到了第5章一开始就不行了。那对夫妇萨法拉跟这个他们两个 OK 就卖了田地，后来就留一部分等等。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这个凡物公用这个事情啊，本来是就是连在早期召会就是这么可以说是昙花一现，就是这么短短的一线。为什么缘故不能够实行呢？就是因为人自私，这个堕落的人都是自私的嘛，都是有自私的心态。所以你要这个凡物公用的时候啊，你这个自私的心态，所以这个把人那个最不好的那一个，这个通通勾引出来了。OK， 所以你看啊，在这个过去这个一个世纪也好，或者这个1/4的世纪也好，你晓得在很明显的很有意思，我形容你们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苏联的那个集体农场，还有这个中国的人民公社，通通是集体，那都是什么？就是群聚，要有归属，但是呢，你归属呢？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么到了后来这个行不通，因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嘛。 OK， 所以也不要说光是我，不要光是形容这个集体农场跟这个人民公社，其实在美国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这个 corporate living， 就是那个时候 Jesus people 的时候，1960、70年代初期的时候，60年代主要那时候很多就聚在一起嘛，聚在一起。那么反正那个时候这个洗笔的那个时代也是跟这个团聚的时代等等，结果就后来都没有持久的啊，但是没有持久的。但是我要跟你们形容一点，1973年安娜跟我到以色列去，平常人到以色列就不大去那些地方，那比如就是看那些古迹，就是我们去，当然古迹知道一点也可以。我们去特别看那个 kibbutz， 你晓得 kibbutz 啊是这个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啊是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回归以色列嘛。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很多从欧洲，因为他们反犹都回归。那么当然后来他们也当然知道当时的气氛，反犹的气氛很重，所以很多从东欧的就回到了以色列。那么到了以色列呢，就在那里开始那个集体农场。这集体农场呢，其实他们是有相当的认同，我必须告诉你，那些集体农场的当然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有相当的认同。他们的一个群聚跟归属啊，都是有那个大的这个认同的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要回到神所给他们那个地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当然这个农场这个从各地来的，其实第一个犹太的这个总理叫做 David Ben Gurion， David Ben Gurion 他这个卸任以后，他就是回到农场专门去种玫瑰的，很好的。他们怎么样造农场，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因为受了咒诅以后，所以要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要有水源的地方，他们才能够有农场，没有水源就没有农场，因为是沙漠旷野地带。那么这是个点，不在这里，点是他们那些人啊，在那个集体农场的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有这个被 inspired 的人，所以他们这个平常他们自己农场有保护，这个有是有耕种了什么，一有战争的时候他们通通到前线去的。你晓得这个以色列男女通通是要当 reserve 的，这个但是他们工作什么都放下，很多都从农场去的哈。我形容你们听，安娜跟我去看了好几个农场，我们也住在那里。那你我就发现啊，有很多世界上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年轻人，世界各地不同的年轻人去那个农场去自愿帮他们服务一段时候，我们跟他们谈的时候就发现啊，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有很多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要去寻根，真是有意思啊。他们说我们来是寻根的，那他又不是犹太人，他为什么呢？所以我现在这个我回想到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起来这个，因为神造人就是要人有归属的。很多年轻人结果现在这个生活什么也没有，什么不晓得人生的目的，他就寻找人生的目的， OK， 所以他到哪里去找呢？他就跑到这些以色列的这个集体农场去看这以色列人怎么寻根的。你晓得他们找到那个寻根，那个就归属了，就有归属了。他觉得我们遇见很多是在美国其实生活很好的，结果就全家都搬回去了，搬回去就在那里，他们就是为做以色列，是为做以色列，为做他们是神的选民， OK。 当然我不是说我也没有去参加他们那个，但是他们那个精神啊，他那个精神很感动人的，所以他那个精神啊叫很多年轻人去寻根。我遇见一个从 Australia 的这个是他那个时候有一次也是到以色列去寻根，就遇见了一个女的，是从犹太去的一个女的，后来我们就在那里遇见他了，遇见了很有意思，我们就开始跟他是传福音，也是跟他谈到这个旧约的事情。那么这个我形容一点给你听，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那个时候啊，安娜跟我们租了一个车，我们就开车自己去，我们有参加旅行团，我们就开车到了这个北部那个黑门山的这个脚下，黑门山。那么结果我们在那个我们在那里就是去一个 kibbutz 出来的时候，有一对年轻夫妇就在那里这个 hitchhiking， 所以我们就带了他们，然后带他们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就到了黑门山。到了黑门山底啊，就我就叫安娜读这个诗篇133篇，你们记得那篇诗篇？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以后说命令的福。你们两个中国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们就告诉他我们是信主的， OK， 这个真正诗篇对我们的意思啊，诗篇对我们的意思。所以他们去寻根，澳大利亚的人去寻根，碰了一个女的是从纽约去的，在 Brooklyn 去的。那么结果这个后来我们就等等你跟他做见证啊，讲那我们就跟他说真正这个诗篇的意思啊，这诗篇意思，神的旨意，神的家。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一生对于纽约的印象最坏，他从来不要到纽约来。他说他是澳大利亚人，他那时候到过越南的打仗啊什么什么，但是对于纽约的印象坏透了，就是不好的事情。他后来就告诉我们，他说哦，原来纽约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有像你们这样的人。所以对，结果等到我们那次见过了他以后，他就再回到有一次他 因为他遇见了这个女的嘛，这个女的是从纽约的嘛，他说我本来不要去 visit 他的家人，他说因为遇见了你们，所以我要到纽约来 visit， 结果他来参加过这里教会的聚会啊，意思这个点我的点不在那里，我的点就是说人都有找一个归属的感觉 ，OK， 这等于归属的感觉，所以都有那个寻根的感觉，光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光是社会主义。那个做法不过把人里面最自私的那一点带出来 ，OK， 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一个世代魔术，你们不知道这一个世代，我们的下一代多么受到这一个社会主义的魔术。让我形容给你们听哈，这个，你晓得这个现在，因为当然这个教育程度提高。生活水准提高，政府的很多政策非常的开明，我必须告诉你们，现在政府的政策很开明，但是开明有什么呢？政府里面你看有很多这个安全网的政策啊，有很多这个可以被人利用的政策，你懂我的意思吧？很多被人利用的政策，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不要专门做一个讨便宜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吧？不要专门就是做一个宁愿人负我不愿我负人，我们必须要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在心思上不要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你晓得有太多我要形容的，因为这些教育啊，这些教养在家庭里面多半得不着，因为父母都替他们做了嘛，父母所做的大部分都是为你，当然有些也教一点，我不能够说完全没有，但是这一个教养的责任必须大部分是在召回生活中。你晓得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下一代的，就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用的分子，这个我用一个最浅显的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一点上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看见说We must leave a place better than we find it. 你懂我的意思吧？你比方说我就用最简单的，他不到会所来，到会所来，我们必须要教我们的下一代，你进来看的地上脏了，就东西捡起来。Leave this place a better place than you find it. 不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你懂不？这个小孩子从小就要教的。重要叫教的，我们必须不要用，你原谅我用这样的话说，我们必须不要从小贿赂他们。我形容给你们听啊，我形容给你们听，我有很多例子要举给你们听。你这个从前在父母在家，孩子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服侍一下是很应该的，他又住在那里，又吃在那里，父母这个花了这么多心血叫他做一点事情是应该的，你不要跟他讨价还价。我知道有些孩子说我要帮你拿垃圾出去，给我五毛钱，你这个不要这种心态，你不要这种心态，一块钱洗碗五毛钱拿垃圾出去，你这样的话怎么办？这个训练出这个自私自利，只是为做自己。连我告诉你这个，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个话，因为我知道，我知道，连这些服侍的人还去贿赂我们这些孩子们。我形容你们听他怎么贿赂他们哈。他们这里申请学校、申请大学，他都有社会服务的，因为你他都不光看你成绩的。来看你这个社会服务什么，你参加什么？那么当然了，他们那些学生好，这个学生啊，他从小就希望这个什么去医院志愿啊，到老人院去服务等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给你们听。我有时候我实在是耐不住这些事情，我看那些这些服侍的人要去贿赂我们那些小孩子。要贿赂他们来服侍，你想，你若是不给他一个感觉，说服侍是你一个权利，是个特权，你若是能够在这里给你有服侍，真是有个特权，你不要去贿赂他。哎，我是服侍的人，我可以给你写一个证明，你申请大学的时候，原谅我说，我们这里果真有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这种事情，是事实，我不是编造的。说你们，哎，我鼓励你们跟他们讲服侍，因为讲服侍们要讲在神的家中服侍是个权利嘛，是个权利嘛，还要去说，我给你写一个证明，你去申请大学的时候，我给你写一个证明，你在这里教会服侍。你说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这种心态，就是这种心态，通通是这个 for me， 是不是？你跟他再讲别的没有什么用处。你好了，这种心态现在越来越厉害。这个我必须告诉你们，现在这个大学的心态啊，大学的心态，这个，所以这个我提出读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让他去这个，因为这个美国嘛真是好，美国真是好，这个制度真是好，都是替人民着想。这个大学的这个 student loan， 这个 student loan 这个事情 ，student loan 不得了啊！你不晓得这个问题才大呢。从前我们读书哪里有 student loan， 没有 student loan 的。现在因为 student loan 嘛，就是也是贿赂嘛，也是贿赂，我给你钱，你来读。就是从前面是不要利息，因为低利，有的无利，那现在也要无息，也不是无息了。那个哪里有大学生刚刚才毕业出来，欠了几年的债 ？OK， 都是告诉他们，你这个社会主义的结果，我形容你们听，这社会主义结果就是告诉他们，就是来 mortgage the future， 你晓得，把将来。这个就 mortgage 掉，其实这个为什么啊？贷款，这个把将来的这个贷款，你那个贷款要还的嘛，贷款要还的嘛。而且他为什么要用呢？其实这个从前简简单单，你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嘛，也可以过，也不是不能过嘛。OK， 这个当然有些有需要的，有银行这个学生贷款什么，但是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是这个 snowballing。你晓得这个 snowballing， 所以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不是做一个给的人，要做一个得的人啊。那么尤其也不愿意做这个决定，你说你不做决定也是很多的问题。OK， 所以第一，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哈，要他们实际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必须要过一个这个不要模仿这个时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反见证的反，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反见证的人，不要跟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要跟这些潮流。这一点我来，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有责任，我们需要有责任要帮助我们的下一代。 OK， 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给的人。你晓得，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做一个这个，让他们不要失掉。我常愿意这么说，不要失掉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福气，因为从小，当然我们孩子们需要给他们等等，但是也要告诉他们，这个给不是光是得，人生的目的不是只要得，人生的目的要做一个给的人。你这个特别，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社会，你晓得，尤其在暑假的时候哈，这个我觉得像有些这个，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他们到处去到这个这些比较比我们没有这么多幸福的地方，这个做一些这样的这个服侍人的事情啊，这个我晓得有一些基督徒的团体，他们这个。在医学院的，他们就组织这个医疗队到墨西哥、到中美洲、到有一些比我们不幸的国家做一些服侍人的事，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要光是做一个得的人，要做一个给的人，特别让我们的孩子们，因为尤其教会中有很多年纪大的有需要的，告诉他们去这个，有时候去关心到一些年纪大的人。是很好，不要光是说多少钱一个钟头，不要这么来，不要这么来。其实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对于下一代你服侍人的交通是这样的。你们若是要去服侍别人的话，你若是要服侍别人的话，不要收一文。但是你们若是要别人，你要别人帮你忙的话，你付他市价，你试试看，你这样做，你才晓得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意义。 OK，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这个帮助。保罗这么说嘛，保罗他自己他这个亲手劳这个劳力做工供给他自己和他同人的需要，要记得主耶稣自己这么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你要他怎么做一个感情上成熟的人？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感情不成熟？感情不成熟，什么都是为我嘛，什么都是为我。什么叫做感情成熟？你是为别人嘛，你才不知道，这才是为着他们婚姻的一个最好的准备。为着他们婚姻最好的一个准备，所以一方面做父母的需要这样帮助他们，不够的地方教会中服侍的人也需要帮助他们，这个也是他们老师说你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就是这个。你若是学在这些事情上有学习的话，婚姻上也是没有问题的，职业上也是没有问题的，跟人相处都是叫人有帮助的，传福音才有用，别人看你这样的人他就愿意接受你所讲的 OK。 所以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那么当然在这个意志上，这个做决定上，我们需要啊，这个所以我们读一节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章第十三节，或者我们读十二节和十三节。
亲爱的，你们既是常顺从的，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时候，更是顺从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
因为
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
可以了。十二节十三节就可以了。从前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了，就很担心这个怎么了解恐惧战惊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难道我们信了主还没有得救？当然了，我们已经得救，他这里做成的救恩是这个全备的救恩，特别是魂的救恩啊，特别是魂的救恩。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一个人信了主，我们一得救，我们这个灵就重生了，有一天我们的体将来要得赎也是一刹那之间，但是我们这个经历魂的救恩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恐惧战惊，在任何的情形里面，无论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特别是我们的意志 OK。 所以他说，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这个立志嘛，就是运用你的意志嘛，决断嘛 ，OK。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个特别关心我们的下一代的话，为说他们这个召会是生活是能够落实在他们身上，落实在他们身上，就需要经历这个魂的救恩，经历在心思上不受这个世代的魔术和模仿，那么在这个在这个感情上，能够这个学习到这个给的这个祝福啊，那么在这个意志上能够看见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并行事，我们需要跟神有这样的配合。其实我们常常遇见事情，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历魂的救恩的最好的机会。所以你要讲这个什么是召会式生活，召会式生活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遇见事情之后，我们的心思是在哪里，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样，我们的意志到底有没有做一个立志的人。所以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讲这个基督是生命，召会是生活，这不是口号的问题，因为神把这一个群聚的本能摆在我们里面，也把这一个有归属的这个需要摆在我们里面。你知道，我这个在我观察里面，好多人啊，有时候他们愿意说怎么样的代价能够被接纳 ？OK， 这个被接纳、被人接纳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你晓得，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在这里寻找被接纳这件事情，不仅是可拉的后裔。其实从另外一面来说，可拉的后裔这个诗篇是教育灵长的。我那天说教育灵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大家唱的。我们都该学着唱这个，我们都该发现我们自己也经历到这一个在神的家，在神的居所那里，这个麻在两坛那里，麻雀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处之窝。所以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也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 也是为这我们所帮助的那些信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啊，看见这个魂的救恩的重要，魂的救恩的重要。这样的话呢，真正的归属啊，还是当我们的魂经历到救恩的时候。归属不光是来自一个地方，是我们真正的魂有安息啊，能够得着有安息。这个所以，感谢主，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就是要我们有群聚的本能。从开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们人际关系建立的开始。OK， 可以说你在家里面学到一点，但是那个真正的建立啊，还是在我们离开家以后。OK， 所以在家里面是一个预先的准备，也可以说有一点的准备，但是呢，召会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OK， 所以其实呢，这个说来说去就是回到我开始起初所说的，就是要经历魂的救恩。OK， 所以我想这样的话，教会生活就能够落实，就有落实，无论是在这个团体的这个相聚的时候啊，或者在弟兄姊妹住在一起，弟兄之家、姊妹之家的时候，在服事的小组里面，在任何和人相处的关系时候，都是给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经历魂的救恩。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才是教会实际的做建造的机会啊。上次我说到那个，我们都做金和节，做金和节嘛，就是鼓励人这个在他们遇见情形的时候，需要经历魂救恩的时候，鼓励他们跟主能够配合。OK， 哎，主能够就说这些话，能够带领我们更实际的进到这个认同里面，经历基督是生命，基督召会是生活。我就交通这么多，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问题要提的？其实我今天下午所交通的不是啊，请你们注意，不是社会主义 versus 资本主义。我在这里所交通的乃是社会主义 versus 魂的救恩。
圣经就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朱弟兄教了我们很多，对小孩子的，我都是回头看，虽然没讲每一点，我都是深呼吸，觉得说，哎呀，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也知道，也做到，但是还是觉得很紧张，听到这个东西，因为这都是关于教会的下一代。我们听到那点，我们比听任何事情都紧张，因为神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延续，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继续传下去。虽然我们不敢说我们小孩子教怎么样，我们也很多很多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当中，我们也学会了很多很多魂的救恩。真的是很感谢朱弟兄用这种最平凡的话跟我们交代我们在圣经上怎么落实这每一句话，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希望弟兄姐妹都有这种感觉。
明白。
对我们大家说的哈。对，这边有弟兄之家的，有姊妹之家的啊，有这个夫妻有小孩的，有了小孩已经有过的，现在没有的都有哈。有小小孩也有大小孩的，实在是，其实他主要还是为着神在地上他要得着的
是
召会
是
啊，但是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有关系
是
啊。我想讲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放在这幅图画里面啊，实在是神要借着我们啊，叫我们自己能够得成全，单身的话要有婚姻生活，那就需要这个啊有魂的救恩啊。那我们今天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啊，结婚的那也是一样啊。我觉得今天这个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实际啊，非常落实在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有教会的生活啊。很多甚至我们要聚会的时候啊，甚至啊有些从实际的安排的事上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这个真正教会是一个见证，
是、
啊、叫人看见了从哪里找到啊这样的一般人啊，把这位主他的心意活出来啊，叫地上啊这个神的家在这里啊，叫人人看见呐、啊，是每一个人的归属。
是，
今天我们讲了个归属，就是住宿的宿。这里是讲到归属，他们都属于、啊、
是
神的家。
是，是
啊，这个也是、啊、神当初造我们的心意。特别我们现在在读到创世纪啊，
是是，
要我们得着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啊，活出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生活。
嗯、
是。就是我们有什么想法啊、说也许我做某某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就像刚才朱先生讲说，好像说小孩服侍可以申请大学，这都是一个好像在这里讨价还价的这个光景。我在这里就觉得我都是经过了，我的三个孩子都大了，我都经过这些啊、我就是觉得真的我们做父母的，不仅是做父母的，也许服侍的，如果我们能就是说不要觉得说请他们做什么事一定要去请他们爱宴，一定要给他们大鱼大肉，给他们吃的高高兴兴，所以他们才会来。应该我们的心态，因为是神是富足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这样的话，或者在另外一个场合听到什么样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那我们在这里能有权利在这里服侍，是一种是一种 privilege， 是一种特权，对吧？不是说今天哦，我做什么，我在做什么，然后我就应该得到，而是在主这里，哦，主耶稣，我把它放在主的面前，这件事就变得很实际。刚刚姊妹讲落实，朱弟兄也讲到落实，他刚刚有一句话，他就一连一气呵成，他就讲到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在。婚姻之前，你可以帮助他，在他们离巢之后，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有这个施比受更有福的这个心态。所以在教会生活是如此，在上班的地方也是如此，在任何的大事小事上，你都要在你离开，在你到了一个地方跟你走的时候，把那个在你到之前的那个不好的样子把它变得更好，都有这种心态。你走到哪里，你福音就不要去传，都传出去了。所以我就是说这句话，我哎呀，主耶稣，我愿意是三十几年以前我还在做年轻人的时候听到，但是仍然没有太晚，感谢主。
弟兄，我有一个会小的问题，就是这个，刚才您说的是，您讲的是这个社会主义对这个人的救恩有对比，就是因为我就是从中国刚过来的，就是对这个社会主义，你说社会主义现在是对这个时代是受社会主义魔术最厉害的时代，把人里面最自私的那些东西都带起来了，就是我也能够就是在得到这在就就是受尽之后慢慢也很多东西都转变了，好像这过程中确实是能够感觉到一些就是社会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但是我自己还不能很实际的摸到社会，它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可能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这个，它怎么就把我们的这个心思给扭曲了？我这个非常非常不能理解的地方。也刚开始的时候死不情愿，但是他们也基本上快实行这个社会主义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当年去德国的时候，我是93年去的德国，那时候刚好这个东德西德刚好合并。那么呢，当时去德国的，当时有一个凡德旅游，是德国组织的，是西德那边，我去的是西德了，但是很有意思，他是从西德出发，然后慢慢慢慢进入这个东德境内，然后也在那边住，也在很多古迹去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现在东德那边啊，这个路是平的，房屋两边的房屋都是很漂亮的，红瓦。
西德
、然后因为从西德出发嘛，慢慢就发现了，就是路开始颠起来了，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东德境内了，然后呢东德的房子也显得很破旧，这是外面的东西，
是，
然后呢我们就进了东德的，然后就住旅馆了，可能是旅馆呢，就是当时这跟我们旅游的是一个德国的西德的大学生，一个女孩子，也从来没去过东德，第一次跟我，然后呢，就是当时在住旅馆的时候发生了一些问题啊， 可能一些服务可能不太到位，这个女孩子是西德去的嘛，就跟他们交涉，跟那个经理交涉，那个经理呢，当时就说那个态度就很rude的，知道吧，那这个是这个女孩子从来不敢想象的，就是东德吧，不西德的话，碰到任何问题是吧？这个你提出来，人家马上改进。
是。
到东德的话，就是那个人那个经理的态度很恶劣，知道吧？他说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这种改进的或这种道歉的意思。这个你这个女孩子就是说这个完全不理解，就是说她觉得非常委屈，当时就哭了，知道吧？就是她觉得就是说你从两边这个对比，你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西德是吧，这个就是在人这个基本行为上面
是
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说很深的东西是吧，我们说表面上的东西是吧，人的这个基本行为，人的基本这个礼貌和这个德性吧，或者说更俗一点，就德性的这个差异就表现出来，就是两种制度的话导致这种人的这个精神的面貌的这个差异，
是
那么就是说人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制度为什么导致人的精神面貌这么大的差异，当时就说而且这个现象不是就是很普遍的，
是
吧，包括就是从这个东就是东欧的一些国家出来的人这个行为啊，就是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很多不一样，这个差别很大的，这个精神文明
是
就是精神文明这个差别很大的，
是
那么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制度导致了人的这种坏的一个这个那个本质好像暴露的更充分一些，
是
好像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在里面，
是
所以呢就说我想这个部分的回答，在交流上你接着再交
流，就是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对我们的救恩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是
我们认不清的时候非常非常会，就是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带进来，有时候带到召会里面的时候来，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
我认识一个犹太人的孩子，是在这边长这边生的，他是第三代，那他暑期的时候就回去以色列，去参加一个营，就是青年营是什么，他回来以后跟他母亲说他要搬到以色列去，他看见一样东西了， 他要搬回以色列，所以那边的生活比较辛苦，他要在那边，他要从军，他要做那边的军人。所以刚才朱迪兄讲的那个农场，是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大的意象。今天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今天是讲到说社会主义与属神的生活，就是说魂的救恩的生活。我们若是看见今天神拯救我们有一个旨意 ，OK， 从起初开始，我们就不是在这里只想到自己，我们会看到大的画面，会看到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每天做每一件小事上，我们就是顺着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没有意志性事情感，而是顺着神的心思情感。我先说 ，Back up。I really enjoyed that.
Yeah. 我原来在德国那时候也待了几年，待两年，确实有差别。那我感觉就是，就这个朱弟兄讲的，我也想摸着一点，就是人试图在组织上来做社会主义，但是人里面最根本的他的罪的东西他无法除掉，所以呢，那个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好的。但学出来由不得他，因为人里面的罪性都是自私的。
是，
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什么呢？
是，
你我劳动，别人得，
是
这个人的罪性相悖。所以呢，他外面也许啊愿意去顺从，但他里面呢却非常的不快乐，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别人得，不是我的，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自私、被压抑的一个，但是又得不到发展的一个表现。但这个资本主义，说实话，你看西德这里好像很好，确实不错，但它却是建立在一个我自己劳动我得。那这样一个呢，它反而让这个人上面都很合理，但这个合理的背后，它隐藏的还是利益的一个交换。这你到酒店去啊，你跟他起冲突啊，你要起诉他的话，那个酒店生意会受影响，以后没人来，所以他要对你好。但是我相信很多经理啊，真的对你笑脸之后，等你一走开，我们就要破口大骂，这个人我服务这么好。我说这个意思是，他也是一个表象，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像朱立雄交通，就是我感觉很摸着，就是。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是魂的救恩，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我们说是要做到这个去寻找一个归属啊，或者是让自己能够做一个施与受更有福的人，那这些也不是表面上的说啊，我们大家都这样来做我们就达到了。为什么？因为人里面那个魂里的那些罪性的东西它还在呢，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能够一步一步的经历魂的救恩和变化，所以这个关键像刚才我们读经节罗马十二章一节说，把身体献上当作圣别讨神喜悦的活祭，当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会更新变化，这个心思就是魂的救恩，这魂在当我们摆上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人，就是我们我所有所做都是为着一个更大更高的目标，那个目标是为着神。当我们真这样去看也这样去做的时候，实际上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实际上也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来做，让我们的魂经历那个变化，经历那个更新，结果的话呢，我们就心甘情愿的愿意自己做别人的。所以我记得那个尼托森弟兄他有个诗歌，我记得大兴弟兄应该是很喜欢的，就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那诗歌那就说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情形，但是说实话那是人心甘情愿的，他愿意把性命摆上，愿意去奉献的那样的一个施与受更有福的心。所以我想我们是这样。
我想那个我记得1980年安娜跟我回到中国去，那个时候四人帮刚刚倒台，这个刚刚开始， 那个时候这个还是人民公社最后这个那一段时候呢一塌糊涂，那个街上那些东西都是烂的，这个反正没有人管，反正是公社的嘛。但是过了不久我就听说这个个体户出来了，个体户出来以后大不同了哈。那当然我这个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的不是这个请你们注意，不是讲这个 work ethics 的改进，我今天不是讲这个。若是我们比较东德跟西德的话，多少还是他们 work ethics 来说哈。德国人当然有很好的 work ethics， 那个但是东德在这个几十年来共产主义之下把他们的 work ethics 全部破坏掉了啊。他们在有些方面运动体这个游泳啊什么方面他们很出色的，但是在这个整个人的生活方面来说的 work ethics 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但是呢那样还不过只是 work ethics 的比较，其实你晓得现在很多社会，在我注意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像这个有些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受到这个影响，年轻的一代 work ethics 不不像上一代啊，特别像德国、日本这些国家，从前 work ethics 很好，但是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不行了。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改进他的 work ethics， 不是。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我刚刚说不是 social 这个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之别，乃是这个我们都需要经历救恩。我们从人的天性来说，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都是不愿意给的，我们都是愿意这个讨人便宜的，我们都是这个不愿意这个我负这个什么不愿意人负我，情愿我负人，都是那个是曹操的心态，是不是曹操是曹操的心态，这个我们天然都是那样的 OK。 所以实在说起来嘛，我们都需要经历魂的救恩，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这个情形来说，实在是你晓得最近因为我们交通到这个，你们知道有些年轻人知道这个 Boston 训练中心要去这个有人对于到欧洲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必须要知道现在欧洲人的心态是什么，你若是不明白欧洲人，你要带什么给他们，你要把什么带给他们，他们并不缺 work， 他们所缺的不是 work ethics， 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像我们所需要的，需要魂的救恩。你欧洲这个情形你晓得，这个有很多方面，比方说这个欧洲特别是青年人，这个我非常关心这一点，因为就是受到这个不光是东德，不光是东欧，西欧也是如此，整个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30%， OK， 有些国家甚至于到40-50%，年轻人也不喜欢做工。他们这个法国前不久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想想看，他们其实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影响，他这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比40个小时还要少，一年要有多少假期，而且60岁就要退休，60岁退休，所有的医药的福利什么，现在人又活得久，那所以叫这些政府的经济通通要破产的。你晓得都是因为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态。那前不久恐怕2-3年以前，这是今天社会主义对于这一代青年人的影响。这个他们法国的这个国会通过退休年龄从60岁加到62岁，我不晓得是哪一组的人，反正60岁，那些年轻人通通在那里罢工游行，说是也不是罢工游行，他们没有在工作，他们就是游行，他们说这个反对，他们还没有开始工作就已经反对这个60岁退休改到62岁，所以你们晓得这个人对于人的这个惰性有多少的影响 ？OK， 这些都需要。其实解决的方案不是说政府强硬的手段，解决的方案就是魂的救恩。所以我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能够做一个反见证。我们盼望。Let me say this again. 我希望他们 leave the place better than they found it. OK. 所以从这一面来说，我们这些服侍的这些人，不要去贿赂他们，不要贿赂他们。我不是说不给他们写证明，你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加强这种心态，不要加强这种心态。那当然，一方面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一个不是那样的人，讨人便宜的人。 但是我们也需要帮助，这个才是教会生活。你不然光是讲教会生活，你光讲那些道理有什么用处？你讲的 worse than they are， you know some are worse than they are。我们必须看见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人是有你晓得，我们连中国这个儒家的这个道德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Okay. 我们必须这个，其实老实说，这个马太五六七的这些主耶稣讲的那些天国的这个宪法、天国的标准，所以我们必须，你说哎呀，这个做不上，我就转到邻里嘛。人到灵里经历魂的救恩嘛，是不是？我是天天经历魂的救恩，那么才有路，不然的话没有路。你晓得，我不是说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告诉你们，我是很有盼望的人。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看见三元，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灵跟魂不是混在一起的，我们的灵跟魂是分得开的，所以我们需要灵已经重生的人，需要更多经历魂的救恩。OK， 所以我们也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也要有盼望。我不是这样的。现在尤其你晓得，我们活的这个时代真好，这么开明，你晓得我们可以这样打开窗子
说亮话。
OK， 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非常好的，甚至于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交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差不多，
祷告。
Amen。
到你的面前
，Amen。
啊，服在你的权柄，
是。
啊，愿你接受你的对付，
是。
愿你做一个世界相反的见证，
是。
为了是你永远的定旨，
是。
奉你的名求
，Amen。
主啊，是在拔高我们的看见，
是
啊，使我们看见神的旨意，
是
啊，愿我们的服事都是心甘情愿，
是
主啊，愿意哦，主啊，领受着施与受更有福的福，
是
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加强我们啊每天对你的经历，
是
经历我们魂的救恩，
是
借着这心思被更新变化，
是
啊，向这世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
是。
主耶稣，
保守我们，
Amen。
过一个与你联合的生活，
是，
是我们的源泉，
是，
让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能满意，
是，
使我们成为一个这四北能够祝福别人的人，
是，
主啊，这深深对付我们的魂，
是，
心思情感意志都能顺服你，
是，
凡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实际的来经历你，
是，
主耶稣啊，这是这保守我们，
对。
为着教会生活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
是，
把他们不把他们做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
是，
知道忍受的，跟随世界潮流的孩子，
是，
乃是要以神的心目，以神的心意来教育他们，
是，
长大以后能够进到教会生活里，
是。
是怜悯我们，给我们劝备的心，
是
开我们里面的心窍，更认识你的心意，
是
我们抬头仰望你，
仰望你，
主啊，我们什么都不是，我是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的救恩，主啊，谢谢赞美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主啊，我们得着你的光照，得着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每。这场的圣过中，谢谢你，赞美你，
赞美
你，让我们更刚强，就是让我们更坚固，
是
让我们向走前面的道路。
是借着你每一次的话的洗涤，除去我们里面各样的情形，更除去我们里面的大小石头，保守我们不仅是在家庭的生活里头，更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真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纯全的心，没有任何 的掺杂，
是
啊，因为你是纯全的，
是
啊，
主
耶稣给我们一颗纯全的心，
是啊，
主耶稣主啊是来追求你的道路，
是啊，
主耶稣主啊是让我们主啊给我们看见，是看见主啊是比受更加有福，
是
啊，耶稣主啊是也做到我们的行动中去，
是
啊，是活出我们的主啊也从我们的生命活出来，
是
啊，主耶稣主啊是为主啊这不仅是我们主啊工作的预备，也是哦主啊也是将来主啊家庭生活的最好的预备，
是
啊，也是主啊人际关系的最好的预备，
是
啊，主耶稣主啊是让这做到我们的实际中去，
是
啊，
感谢你，多就是有福的，
是
就是我们为众圣徒祷告，愿意我们个人都经历这样的救恩，
是
我们的婚姻，
是
家庭，
是
我们的教会生活，
是
都能够有这样的实际，
是
我成为你的彰显，
是
我叫你天天在我们里面主啊成为我们的拯救，
是
生命在我们里面加多，
是
活出这样的实际，
是
主啊我们都愿意来与你配合，主啊更多得着我们，做一个愿意合作的人，
是
全能向你敞开，
Amen，
全身献上，
是
让你在我们中间有路，
Amen，
是主啊叫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
是
叫我们有顺服的灵，主啊，我们愿意来服在你的脚下，
是，
来领受你这样宝贵的话语，
是，
主啊，你真是亮光向我们开启，
主啊，
我们一旦进入这光中，主啊，我们就服下来，
是，
我们实在是愿意做一个配搭的人，
是，
我们实在是愿意做一个建造的材料，
是，
主啊，你来保守我们的灵清洁，
是，
叫我们实在是听了你的话语能够实行出来，
是，
叫我们是做一个不贪便宜的人，
是，
主啊，叫我们做一个甘心乐于奉献的人，
是，是，
是，我们爱你，
Amen，
谢谢你这样的爱了我们，
Amen，
爱每一个圣徒，
Amen，
更是顾惜爱召会，
是，
主啊，谢谢朱弟兄对我们说的话，
Amen，
一篇一篇的，实在是他掏心肺腑，
Amen，
他心里负担，他的经历都向我们展示出来，
Amen，
让我们一篇一篇的听的时候，主啊，在这接受在我们的心里，
主啊，
不是一篇道理，主啊，实在是一个是经历。主啊，做我们实际的哦，找帮助，这是莫大的帮助，做我们一生的帮助。听了这些话，主，我们只有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啊，实在是弟兄是如此的爱召会，圣徒就如你爱召会一样。主耶稣啊，实在是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主啊，借着这些话上的引导，主啊帮助，让我们一点一滴的。主要在我们每天经历我们魂上的救恩，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把我们自己再度的仰望主，让扩大我们的心胸，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中，主要在我们的服事上，主要我们都有更新更深的看见，能够身体建造在一起，能够更多的对教会有帮助，
是，
感谢赞美主，
借
着你的话光照了我们，在是道理上认识魂的救恩，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真正经历魂的救恩，不是凭着自己，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经历魂的救恩，谢谢你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你的话能灵受进去，
是
给我们教养的恩赐，智慧主要怎样来教育下一代，
我们
能成为教会的祝福，教会祝福的凭借，谢谢你怜悯我们，
谢谢
我们，
阿们，
是 主啊，让我们经历这魂的救恩。
Amen。
主啊，我们感谢你。
Amen。
主啊，今天下午借着朱长老向我们说话。
Amen。
主啊，让朱长老负担也成为我们的负担。
Amen。
主啊，让我们都能成为下一代的榜样。
Amen。
让我们知道哦，施与受有福。
Amen。
有福。哦，主啊，让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发光者。
Amen。
这个时代。
Amen。
耶稣啊，
耶稣，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赞美主啊，
主啊，感谢你从起初就拣选了我们，
阿门。
把这本，把这群居的本能做到了我们里面，
是。
哦，主啊，使我们能够哦，能够归向你，
阿门。
归向这身体，
阿门。
有归属的归属的需要，
阿门。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生，在这实际的召会生活中，
是。
操练这个需要，
是。
哦，主啊，为什么感谢赞美你，
阿门。
有一点交通，就是以后如果你们有要有交通的话，要大声一点。